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SBS 2018世界杯足球赛由现代汽车荣誉赞助。
听众朋友早上好，现在我们连线的是这个前澳大利亚的非法经纪人陈涛先生哈。陈先生您早。
早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听众好。
那我们知道昨天是有四场比赛对吧，日本对战波兰，英格兰对战比利时，塞内加尔对战哥伦比亚，巴拿马对战突尼斯。我们首先跟您来聊一聊昨天这个日本对战波兰0-1的这个结果的这一场比赛哈。我们看到日本的队长在球赛结束之后，他叫长谷部成，他也说过中后场大家也看到了连续倒脚消耗时间，那么这个呢有一点押宝的成分在当中，你觉得他这个押宝冒不冒险？因为如果一旦波兰突然断球反击，还有一个塞内加尔逼平哥伦比亚的话，日本其实是会出局的。
对，这样的情况，我这个整个过程我们都看了，我也看了。这样说呢，就是说日本这次打呢，就是在首先呢，就是16强已经产生了。日本呢是亚洲唯一的队伍打入16强。
是。
16强。那么，这个昨天那个比赛呢，就是小组赛里面呢，这个小组比较复杂，因为日本队跟那个波兰队和这另外其他两个队呢，哥伦比亚呢，它都是有一种就是你的情况决定了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决定了你的情况，就是这样有一点很复杂的情况在里面，就是。日本最后是以4分，那么我们应该看4分，他至少平一场赢一场。那么这个应该呢，就是承认说日本的那个在小组赛里面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能够平一场赢一场。像昨天晚上这个比赛，他好好打的话，他还能平一场至少。因为这是我们从专业角度出发，这个是另外待会谈一些细节。那么昨天晚上的这个日本队呢，第上半场打得非常好。日本队打了好的情况是在哪里呢？主要体现出他这个强点快攻，快攻之内呢，他是在产生于哪里呢？两边能掩护两力，甚至中间突进进去。那么他的效率非常高。那么这个球呢，就说明了日本球员的脚下的功夫啊，
还是很不错的，
领先我们亚洲，特别是东亚国家或者中国也说，这是要，
因为他在五大联赛也有球员在踢球的。
什么？
他在五大联赛有球员踢球的。
有。日本现在球，像我们因为有些国内有些工作人员，我们跟日本还是有些就是接触比较多的。因为通过我的朋友啊，他都反馈过来。现在来说呢，就是日本的足球应该承认他，因为我们不要放把把那种什么政治色路里面，你把足球搞好就是最大的政治。
那昨天晚上其实他后来这个中后场的这种表现，您觉得他这个押宝这个风险大不大？
我要谈一谈的这个问题，我要好像重点谈一谈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实际上昨天日本是确实在赌。那么下半场的比赛呢，到最后阶段我已经不想看了，因为这种传球已经违背足球那，
观众都在发出嘘声了。
对，那种违背足球那种竞争，这种向上积极的那种一面。
对，消极比赛。
他呢，就是说些消极比赛范畴了。那么至于FIFA呢，它是有一种规定的，那么是不是会查？那么这就是有一个你的那个台组的那个合理不合理？因为他同时开打四个队伍，还有两场队，哥伦比亚队那个在打，那个波兰跟日本在打，他就不让你有一种就是说有交叉的时间呢，我可以就是说选择性的打了消极代谢的这种方面。那么实际上日本队呢，他昨天这个赌呢，应该承认他这个心理素质是蛮好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唯一的哥伦比亚当时昨天不赢的话只有3分，那么后来他赢下来了呢，6分。日本这个塞内加尔呢是2个4分，
同分净胜球进球数都一样，
都一样。对，然后呢净胜球都一样，那么唯一的就是后来现在非法规定就是裁判的判罚黄牌多少？
叫公平竞赛积分。
对，公平竞赛积分以后日本赢了，那么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一般呢，就是说技术队伍，就技术个分量比较多的，成分比较多的，那就相对技高一筹的队伍呢，他受罚就比较少。那边有一些比赛，你看什么9张黄牌了什么，就这种比赛呢，踢到后来就是说几乎跟打架一样的， 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呢，日本队在这里呢，他因为由于他扎实的功底，他的青少年啊和他这一些在亚洲的这个出色成绩啊，然后我记得他是第一个打入世界杯的，好像好几次了，也不是第一次。那么然后好多球员在欧洲踢的，大联赛踢球，那这些球员的能力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。
是的。
那么唯一的一点呢是什么呢？就昨天呢，日本队上半场打了可以，这下半场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大变化。
嗯。
那下半场最后阶段就不谈了，
而且两个队心照不宣呢。
有一点这种味道，就是说，波兰呢赢了比赛，就是夺回了尊严。
嗯，
他因为如果这样打下去，你实战波兰那个实在难看了。哎，他脸面要回了，是。
嗯。
但是呢，日本队这后面呢，其实最怪，因为我从技术角度分析啊，他就是说很怪，怎么下半场打高球？那我就不能理解，你上半场好好的等地平球啊，就是直塞啊，打得很好的，
嗯，
那很有威胁的。然后呢，到了下半场打高球了，这个已经有引起我一丝的怀疑，
嗯。
结果呢，后来大概十分钟、十五分钟就不要看了，我停到了，看那个
传来传去的，
对，这个呢就是有点消极代谢，就是拖延比赛啊。这个实际上呢，就是那你做出来这样做呢。没有，我严重违规啊！
嗯，
这是制度漏洞啊！
但是观众是买了票来看的，而且想看的是体育的竞技精神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有些人就是说，这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就是说这种情况呢，你这个球员啊，稍微要能够场面上过得去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说有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这个友谊比赛了，就打的比较多了，像像巴西跟德国上届世界杯打7-1，那我们就放一个。那么放一个，你也要放的稍微好看一点。你这么放，
放水放的太明显哈。
对，你就是说这种情况呢，就是球员的教练布置。我判断昨天日本呢是这样的，上半场结束已经有布置了。
嗯。
中场休息的时候。
嗯。
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是下面的比赛球员呢贯彻意图，因为教练给你一个指示，你贯彻下去总会有偏差的。
嗯。
偏差不大呢，就产生就是大家拖泥带水的，就没意思了，就对吧？
嗯。
然后呢，就是哥伦比亚呢，这个跟塞内加尔打呢，我发现塞内加尔的比赛呢，其实打得也不错，实际上蛮可惜的。非洲呢，就是说，
但他们教练自己说也认了。
非洲那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认为非洲
这次球队全线覆灭了，已经哈。
他16强没有一个队伍进入。
嗯。
因为是亚洲一个，那个南美洲是5个，然后呢10个是欧洲
的多。
那么像这个呢，确实有点可惜。那个因为什么呢？哥伦比亚这种队伍啊是能打的，因为他这种包括尼日利亚，因为他确实也是，因为我们就讲到这两个队伍啊，他就是比赛当中确实，人家说，哎呀，我的两个朋友说，哎呦，他们打了好像动作很大，实际上没有，他全都在技术规范里面，是那种杀伤力很强的。
那您觉得昨天晚上日本对战这个波兰和这种放水的行为，和前几天法国对战丹麦，他们有没有可比性？
丹麦呢，就是说这种队伍呢，就是从法国跟丹麦的比赛来看呢，基本上呢还比较难看出，因为法国实际上的话，这个队伍啊踢得比较烂，就是第一场和第二场，然后包括热身赛，然后呢他这个团队啊，那从我们技术角度出发，但是他七分啊，他七分赢两场平一场出现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种呢，就是说你很难对他进行就是调查也好，听证也好，
就是隐晦一些，还知道。
对，非法有一个步骤的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如果严重犯规了，我先取证，就是录像，然后呢听第四裁判官，当时没有那个视频那个裁判，那么然后呢裁判报告以来，然后他举行听证以后呢，在委员会决定就投票，偶数啊，不是那个叫奇数啊，就是投票，投完以后就是说7-3，7-4。或者5-4，那么谁该处罚就处罚。那现在的问题你抓不住他这样，所以说这样调查的话呢，就是会造成比赛呢很难看，然后呢大家压力也很大，然后呢怨声四起。那么这次呢也必须谈一下点一下，就是视频裁判啊，昨天也哥伦比亚那个点球又没有了，所以你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不可能做到完全就是合理，或者是
每一届世界杯其实都有值得人去吐槽的一些地方，尤其是在裁判的这个判定上面。
那么像昨天日本这个球队呢，就是说你只能就是对他有一些就是像观众嘘一嘘啊，或者给他罚一点钱啊，最多了你叫他降级不可能的吧，因为你已经成绩就是这样了吧。
好，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